因为昨天晚上我觉得非常的沉，我不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 所以呢，昨天晚上这里的属灵空气很 heavy， 很沉。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感受到，有没有人感受到举手？对，昨天晚上的课哈，那所以我昨天晚上在讲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前两天圣灵的 flow 可以这样一直出去，昨天晚上就有一些的征战，那我一面在讲，我灵里也在征战，所以昨天我回去，我跟那个 Angela 跟 Alan 传道说，哦，我好累好累，灵力透支很多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征战祷告一下，然后我在讲的时候呢，也你们在灵里面继续的祷告扶持梁牧师，因为我还没有说这样子一天七个钟头这样子，今天有七个钟头哈，所以然后我在中间又有一些的服侍那个，所以我今天是蛮累的，所以希望大家也用祷告托住我。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我祷告完了以后呢，我想我们会方言的哈，我们用几分钟方言在这里征战，让这个课室的属灵空气能够带下神的同在哈，好不好？因为今天我要教导的母腹中的伤害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帮助，也很需要我们有这一方面的 knowledge， 特别是我们家里面有孩子的，还有我们自己都有可能你在看你人生的你的个性方面你的一些问题，你说不知道为什么哈是这样子，那很多时候是跟我们在母腹中受到的伤害有关，所以当你知道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样来对自己有一些的帮助哈。OK，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再一次的要用你爱的膏油来膏抹我们。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每早晨都是新的。哦，主啊，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的用你自己的膏油来膏抹我们，来膏抹孩子。哦，主啊，哦，你再一次的加添孩子身心灵的力量。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所有一切的邪术巫术的灵的搅扰，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所有一切阴间子王权势从我们当中退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所有一切敌基督的灵也从我们的当中退却，所有一切的不对的代祷，不对的祷告，对丰收神学院的一切的不对的祷告，落入邪术巫术的祷告里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捆绑你们一切的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封住所有一切从人来对丰收神学院话语的咒诅，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灵界宣告无效，不再对丰收神学院，不再对王伟神院长和他全体同工有任何的影响，所有一切从人来的批评论断话语的咒诅完全止住在十字架面前，宝血洁净，宝血洁净。所以说求你现在你释放大能征战的天使，服役的天使，传信息的天使来到我们的当中，哦，在这里为我们征战，你的宝血像洪水一样大大的冲洗这殿堂的每一寸地方，你的宝血也厚厚的遮盖涂抹在这里的每一位和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家人，宝血在这课室的四周围划定界限，任何的黑暗权势都不准进来搅扰，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所有一切不属于耶稣的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宝血封住你们的眼睛，封住你们的耳朵，封住你们的嘴巴，不准你们有任何的互相的 communication。 哦，主啊，我求你今天这一天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你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求你大马色的光就光照我们，在我们的当中光一来照，所有的黑暗都要遁逃。哦，主啊，我求你加添我身心灵的力量。谢谢你，耶稣，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命令，在这课室里面所有一切不属于耶稣的灵完全的离开这里。哦，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Amen。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赞美耶稣。今天呢，这一整天哈，我要讲的就是 prenatal wounds 哈，在母腹中的伤害。那早上呢，我会先讲到的是比较有关理论的哈，理论方面的。然后下午呢，我就会开始讲到实际的，在没有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在不对的时间里面出生的孩子哈，还有在跟父母期待的性别相反而出生的孩子会有哪一些的症状，怎么为他们祷告医治。然后最后我会讲到被领养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的为他做祷告医治。好，然后呢，下午我们还要用一段的时间哈，来操练就是有一个 practice 这样。因为今天呢是等于是在这里讲医治释放里面呢的最后一堂课。那明天下午呢，我有感动要教导你们祷告的三层面哈，教导你们怎么样进入祷告。因为医治释放呢要做医治释放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你必须要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医治释放呢是属灵的外科医生，所以呢是靠着圣灵带领我们来操刀为人做祷告医治。所以祷告很重要。所以明天下午呢，我要跟你们教你们怎么样进入至圣所的祷告哈。所以明天下午呢的这一堂课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就是早上讲到哈母腹中伤害的罪。现在我请你们翻开诗篇22篇第九节跟第十节。好，诗篇22篇第九跟第十。在这里讲到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所以当我们呢成熟以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思想来解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经历过的一切，不管是喜乐也好，不管是困难灾难都一样。但是在我们心智还没有成长到可以用理由去解释一切的时候呢，在我们的里面却有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所谓的 spirit， 也就是我们的灵人哈。所以当我们在母腹中开始成型的时候，神就向我们吹了一口气，使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有了一个 spirit， 也就是我们的灵人。那这一个灵人呢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中枢，也就是说这一个我们在母腹当中虽然我们还是正在成型，可是呢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灵，这个灵呢就成为我们在母亲的母腹当中对四周围妈妈的外面的环境的一个敏锐的反应的中心。换句话说，也就是英文所讲到的 sensor。 所以我们的 spirit 呢，我们的灵呢是我们在母腹中就已经开始有的， OK。 所以我们知道身体没有灵魂是什么？是死的。所以外邦人，很多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堕胎没有关系，反正在3个月以前还是一个胚胎嘛，把它拿掉没有关系。完全错误的，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受精卵成型的那一刻，神就在我们里面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是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呢不管你是怀孕第几个星期或者第几个月，在 你里面的那个 baby 呢，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而这一个 baby 呢，他在母腹当中，他就是用他的灵来 sense 来感应外面母亲周围。除了说我们常常讲说哦，怀孕的妇女我们要让她快乐喜乐，所以她怀出来的 baby 才会快乐，是不是这样？我们有这样的讲法没有错，医学上也好，一般的人都这样讲，这是很真实的。但是这个 baby 呢，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他不只是能够感受到妈妈的情绪而已，因为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在母腹中，他已经是有他的 spirit， 他的灵在里面。这一个灵人呢，就成为他对妈妈、母亲四周围环境的一个 sensor， 一个感应器一样，所以他就能够敏锐的感受到母亲周围的一切哈、人对他的人事物对他的欢不欢迎。这个 baby 在母腹当中都可以感觉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母腹里面虽然心智还没有成熟，但是借着神赐给我们的灵，也就是我们的灵人，我们的 spirit， 我们就能够明白发生在母亲四周围环境的一切情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母腹里面就会受到伤害，因为我们会对在母腹当中我们所受到的伤害呢，同时我们也会产生一种犯罪的反应。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袭了老亚当怎么样所带来的败坏的属性，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原罪，对不对？所以因着我们对母腹当中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我们会产生一种犯罪的反应。所以呢，我接下来我也要问各位一个 question， 你们说我们在母腹里面会犯罪吗？会不会？会的， yes。 你说杨牧师，圣经里面哪里有这样的提到？ yes， 请翻开诗篇58篇第三节。好，翻开以后你们一起来读。诗篇五十八篇第三节怎么讲？有没有在这里？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恶人他一出了母胎，就跟神疏远了，一离开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言，好说谎话。这个表示什么？我们一出生有可能是犯罪的，是不是？然后再请你们再翻开以赛亚书48章第八节的后半部，好，我要你们读一下以赛亚书48章第八节的后半节。这里怎么讲？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母胎以来便称为什么悖逆的。所以呢，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可能一出母在母腹中就会犯罪。然后你们再看看诗篇51篇第五跟第六节，请你们翻开诗篇51章第五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所以同样的 again 再一次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所以我们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也就是那个原罪。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再的透过这几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母腹中会不会犯罪？会不会？会的，对不对？然后呢，神他把我们的灵赏赐给我们，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是在我们受精卵成型的第一天、第二天或第三天或什么时候，或者是第一分钟，神就把吹了一口气就把我们的灵 放到我们里面，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讲，但是呢我们非常清楚的透过约伯记33章第四节，约伯记33章第四节这里讲得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他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透过这一节经文呢，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神把他的气吹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哦，神造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灵人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约伯记33章第四节这里讲到，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好，所以一个很明显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说当圣灵很强的浇灌我们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会怎么样，一直在吐气，有没有看过？好，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当耶稣升天复活了以后，他回来对他的门徒怎么样，吹了一口气，然后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领受圣灵。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确实神就是把他的气，好，在像约伯记33章第四节就讲了，神全能者的气使我们得生。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一口气，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怎样，我们就死掉了，我们的灵就回到天家了。好，所以呢事实上我们中文讲到气，而事实上他这个气就是在讲我们的 spirit， 好，我们的 spirit。 那正如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所说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呢你知道吗，当我们人呢过世的那一刹那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的灵先离开我们的肉体，然后我们咽下那一口气，我们才死掉了。所以他雅各书这里讲到，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当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肉体就死了。好，所以这些都可以印证告诉我们说， baby 在母腹当中不是一个胚胎，不是说三个月以前还没有成型所以是个胚胎。 No， 只要受精卵一成型的那一刹那，这个 baby 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就不准堕胎，因为堕胎是流无辜人的血。好，不是说三个月以前你把它拿掉了，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胚胎，完全错误的讲法。好，那今天下午我谈到堕胎的问题，我还会再跟你们做更详细的解释。所以呢，在我们的灵里面是有智慧跟领悟的，我们的灵就是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的中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没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很多基督徒呢，一天到晚只是注重说今天要到哪里吃饭，今天要用人参当归来补这个补那个气补这个东西哈。你的肉体补了半天，如果你的灵人哈是还在昏睡当中，还是一个小 baby 的话呢，你这一个人呢还是一样非常虚弱的，外面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被影响的沮丧啊、灰心啊、难过啊、挫折感。可是呢，如果一位基督徒，你懂得怎么样补你的灵人，怎么喂养你的灵人，让你的灵人长得健壮的话呢，外表的风吹草动没有那么容易再影响到你这一个人的情绪了。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怎么样让我们的灵人长得健壮，这才是这基督徒应该努力追求的。除了当然基督徒最重要就是追求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跟我们神的关系要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在你这一个人的三个部分灵魂体的部分里面呢，最重要的你的灵人你要让他喂养得非常的健壮。那你怎么使你的灵人喂养得健壮呢？第一，你当然是每天要读经祷告，因为神的这一个话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我们的灵粮，也就是约翰福音讲到的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就是神的话语。 OK， 好，那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要好好的在这一本神的话语上面扎根，以外呢我们还要透过敬拜，还要透过赞美，还要透过我们的 悟性的祷告，还有一个方言的祷告，灵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哦，如果你说肉体你用人身来补气，那你的灵人怎么补你的灵人？你的灵人属灵的人身是什么？你们猜一猜。方言祷告 ，yes。为什么？你说梁牧师为什么是方言祷告？因为呢，当然先决条件我刚刚已经讲了，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就是就像我们的身体要吃固体食物一样，那啊，我们这些啊读经啊啊敬拜赞美啊祷告啊都是固体食物，但是其中有一个常常多在方言里面的祷告呢，灵里面的祷告，方言祷告就是一个啊我们人生属灵的人生。怎么回事啊？没有动啊。所以呢，方言祷告呢，是一个属灵的人生。如果你常常的一天至少用一个钟头方言祷告，我可以保证你们，你的灵人，如果你从来不间断的、持之有恒的，每天都前前后后的用一个钟头去方言祷告，就是你的灵人就会越来越健壮。为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一个灵。我们拜他要用什么？心灵跟真理，哈，中文翻成诚实，事实上英文是 worship him in spirit and truth， 心灵跟真理来拜他。所以呢，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呢，就是表示啊，圣灵带领我们的灵人在祷告，也就是表示我们是灵跟灵、深渊跟深渊在交汇，就是我们的灵跟神的灵在沟通。所以呢，神会把他的心意、把他的一些奥秘，透过我们在方言祷告里面就 deposit 在我们的灵里面。虽然你听不懂没有关系，那个方言祷告呢，就像是高山的积雪一样。就像高山上的积雪哈啊，所以你平常方言的祷告，你一直的祷告，你不知道你自己在祷告什么 ，doesn't matter， 神就是故意要给你一种啊语言你听不懂的，让你呢人都有一个 controlling， 就是与生俱来，好像我什么事我都要知道，我要控制。神就是让你讲一种跟他沟通的话语，你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用你的悟性去讲的。然后呢，你这样子就是凭着信心，天天的跟神 这样跟神的祷告，然后就像高山的积雪，一直的积在雪在高山上，等到 in due time、啊、到春天的时候，那个积雪就融化了，就成为一股很强的河流下来。所以当你方言祷告一直的积在你的灵里，到了神需要你征战的时候，神需要告诉你的时候，你平常积在你里面的灵里面的奥秘，在适当的时候，圣灵就会透过你的悟性让你了解了。这就是方言祷告，我很简单讲的一个奥秘哈，在这里是题外话，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我讲，但是我相信一定对你们有帮助。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回来，在约伯记32章第8节里面讲到。但在人里面的灵，哈，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所以呢，这就是神所赏赐给人的，就是啊，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啊，人的灵是具有经历还有表达很多事物的能力。比如呢，啊，我们的灵呢，啊，会表达忧愁、沮丧、恐惧、渴望。我们的灵呢，一样的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罗马书8章16节那里讲到哈，所以我们的灵呢就能够 witness 同样的证明我们是神的神的儿女。那请你们翻开哥林多前书14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到16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灵人我们的灵还有哪一些的功用哈。哥林多前书14章14-15节。OK， 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 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所以我们的灵人呢是怎么样？我们的灵会祷告。再下来十五节，这却怎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我们的灵还有一个功用是什么？能够歌唱，是不是？在十四节告诉我们，我要用灵祷告。我们的灵祷告就是方言祷告，所以我们的灵呢，也要用灵来唱歌。所以我们如果在一个圣灵很充满的聚会，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唱灵歌。十六节，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所以我们的灵呢，它还会有一个什么功用？就是会祝谢，会感谢，哈。然后呢，在圣经哈，在我刚刚讲到我们的灵有智慧跟领悟呢，可以看到最清楚的就是你们翻开路加福音第一章哈41节跟44节，我们知道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去拜访施洗约翰的母亲哈的那一段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呢，当玛利亚一到了那个施洗约翰的妈妈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41节这里怎么讲？好，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然后44节他说什么？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所以从这两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听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母腹当中呢，我们的灵人就会有智慧跟领悟。所以当玛利亚一到了伊丽莎白面前跟她问安的时候，施洗约翰他就在他妈妈伊丽莎白的肚子里面怎么样欢喜跳动，因为他知道说，哇，现在来跟他母亲讲话的这一个呢，是他的那一个是耶稣的祖母，是耶稣的母亲。他知道说圣灵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印证说我们的灵人在母腹当中有一个 understanding， 有智慧，也有领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内。因此当神在我们身上吹进第一口气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灵里就有了领悟力。即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没有成长到能够去了解一切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灵在我们母腹当中就有了领悟力。要不然施洗约翰为什么一听到玛利亚一问他母亲安，他在他母亲肚子里就欢喜跳动，是不是？从这一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在母腹的当中呢，我们的灵人是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一个领悟力的。所以呢，同样的，我们的灵也是一个永远、永永远远永生的、永远存在的世界上。好的 spirit， 世界上有四种 spirit， 对不对？在灵界里面呢，有四种 spirit。我们神的灵就是圣灵，天使也是一个 spiritual being， 来，还有我们人的灵，还有什么魔鬼邪灵？这四种灵呢，它是 eternal， 是永永远远存在的。所以这一些呢是不死的。所以呢，在传道书12章7节里面也提到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所以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死了，我们的灵就归回天家，也就是回到赐给我们灵的这一个我们的天父的身旁。所以你说外邦人他们有没有灵？有没有？有。可是呢，他们的灵人怎么样？向着神是死的。好，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下跟你们讲，就是说原先呢，神创造第一个人类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呢，灵魂体三个部分，对不对？我们的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而当亚当他跟夏娃当年呢，他的灵是怎么样？我们想象哈，也许我在这里可以画一下， 我们就想象说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圆圈哈，可能我要用黑的，比较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当年亚当跟夏娃的情景哈，就是当年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呢，他们的灵是他们掌管他们一切的生命的中枢，所以他们可以在伊甸园里面每一天都面对面的灵与灵跟我们的耶和华神见面沟通。那他们的魂，他们的肉体是在罪里面，可是当他吃了禁果以后呢，他犯罪了以后，他的整个情况变成怎么样哈？所以当我们人类犯罪了以后呢，堕落了以后哈，堕是不是这样写？堕落哈。当人堕落以后呢，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变成了你的灵呢跑到你的罪里面了，你的魂还是中间，你的肉体在最外围。所以我们常讲说，很多人信主信了很久，他不愿意被破碎，不愿意追求，不愿意改变，他还是一个属于大肉体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信主的以后呢，我们要做的功课，我们所谓的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就是让这个肉体越来越往里面跑，而让这个灵越来越往外面，这个叫做成圣的十字架的道路。可是很多基督徒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一直在追求恩赐，追求恩高，而本身这个还是他的灵魂体三部分，他还是让他的大肉体在掌管他每天的行事为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基督徒活得没有见证，甚至伤害人，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事实上我们最要追求的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成圣的道路，也就是爱，让耶稣的爱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说一个很有恩赐很有恩高的人，他如果没有生命，他没有办法影响什么人。可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才能影响人，有恩高有恩赐只是为了那短暂的那一个时刻去帮助人。好，可是呢，当你的生命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你是可以帮助影响许许多多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那当我们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一开始受精卵成型以后，我们在母中就有了我们这个灵人。因此呢，在圣经的时代里面呢，当时的希伯来人妇人哈，他们就有一个习惯，就在圣经时代的这些希伯来妇人，怀孕的妇们，他们会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一个非常平静安稳的环境里面，他们相信说一个孩子的人格的形成是在母腹里面的最初三个月形成的。所以他们用很多的时间祷告默想神的话，用诗篇歌唱赞美敬拜神，因为他们相信说这样子的时候就会让他的腹中的胎儿呢就能够长得人格长得非常的好哈。那这个是在我们用圣经的角度来看。那在下面呢，我要跟你们讲用那个在当今科学里面也有一些的证实，胎儿在母腹中活跃的生命。有一个医生叫做 Thomas Verney，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Secret Life of the Unborn Child， 就是没有未出生婴儿的奥秘生活。在他的一连串的研究里面，他指出第一，一个没有出生的胎儿呢，他就能够开始有听觉，有味觉，有感觉，也就是表示说在母腹里面呢，这个胎儿就有开始学习的能力，就是说婴儿在母腹中能够听到声音。好，就这个是医学的研究里面讲到的，就是胎儿在母腹当中就有了听觉，有了味觉，有了感觉。那我可以用我自己来做一个例子做见证。我记得当我怀我老大我的儿子 Eric 的时候呢，当时我才来美国不久，1972年， 然后我那时候在怀孕的当中很喜欢喝牛奶，我几乎每天喝好几杯牛奶。结果我的儿子 Eric 呢非常的喜欢喝牛奶，他一直到高中都喝，哇，一天都喝好多牛奶。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候牛奶我是这样一家人一家人的这样买。结果我儿子现在长得很壮，快到六指，好，所以呢然后呢我怀我的老二我的女儿的时候呢我的那个胃口改变了，很喜欢吃肉。结果我的女儿呢真的她就是很喜欢吃肉，她这样昨天晚上她有来，你们如果看到她的知道哈，她就长得也是一样很 choppy， 你摸她的肉，我常常喜欢捏她的肉，硬硬的，像我这爱吃青菜的人，你摸就是软软的哈，这个神剑创造我们很奇妙的。所以呢我就看到我的孩子哈，因着我怀他们的时候我自己的这个食欲 diet 的不一样呢，就他们就出生以后，他们也都跟着我怀他们的那个时候的味觉哈来就会影响到他们。还有呢，在母腹里面的经历能够塑造一个孩子对人对事的一些的看法跟态度，还有对自己的期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如果她的心情很好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也跟着出来以后会是一个 happy baby。 所以一个人在母腹里面的经历就能够塑造他对人对事的态度跟看法。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讲，最近我就听到我的一个好同工，他就讲到说他跟我就看到他的儿子，他儿子现在已经差不多21岁了，哇，真的是从我看他从小好，我认得他说他大概是小学阶段，现在已经念大一了，哇，这个男孩子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快乐的一个快乐宝宝，他真的是非常的快乐，然后碰到什么人哦，他都可以跟人打成一片，然后都是很 giving 的，哇，哎，阿姨你要不要这个，阿姨你什么，然后就是快快乐的，你真的很少看到他有不高兴的。结果我这一次跟他妈妈去做 cruise 以后，他在跟我讲，我才晓得，我说哦，难怪 Alan 这么的开心，心情这么好，好，这么的快乐，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 positive， 非常乐观，非常进取。那我的这个同工他就告诉我，他说当他跟他丈夫结婚已经大概将近十年了，他们一直想要有孩子，那都没有办法有孩子，然后也去看医生，也回台湾做，后来终于有一天他怀孕了。所以当我的这一个姐妹呢怀孕的时候，她的丈夫呢好像是要向全世界的人宣布说我太太怀孕了，到处打电话跟人家讲，很开心很开心。然后当然我的这个姐妹呢她也很开心，她说她整个九月怀胎的过程里面呢简直是哇，好像中了那个乐透奖的第一大奖那样子的心情哈，心情非常的好，非常的喜乐，尽情的吃，尽情的那个。结果你看生出来的这个儿子就是对人生也是一样非常的 positive， 对神是绝对的信靠。好，所以这个就可以证明医学里面的在讲的是没有错的，在母腹里面的经历能够塑造一个孩子对人对事好的生的这一种态度跟深层持续的影响。然后呢还有对自己也是就会变成很有自信心，因为妈妈怀胎的时候妈妈就很自信很开心。好，我记得我怀我儿子的时候，因为我怀了他六个月来美国的，而当时我的先生他是医生，所以他一来美国就很紧张，每天在医院又要值班又不回来，那等于说我一个人又躲在 Pennsylvania 那大学医院里面的apartment 里面，天天呢就想家，天天就哭，天天的就在那里说哇，为什么我来到这个小趟，连只有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另外一家中国人都没有认得朋友，好想家好想家。所以我就常常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常常在掉眼泪在想家。结果我的儿子到初中都很爱哭很爱哭，我有时候都觉得真的很不好意思，怎么一个男孩子这么爱哭。好，当然他现在长大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 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母亲的整个的一个母腹里面的经历就会塑造这一个孩子的一个个性，还有一个母亲对人跟对事的持续深层的态度感觉也会影响到腹中的胎儿。比如说在我服侍的里面，有一些的妈妈就说她在怀孕的时候，好，当我在为，不是妈妈，当我在为这个姐妹在做母腹中伤害的医治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感受到她在妈妈的母腹当中，感受到她母亲当时的情况。比如说她的母亲跟她的公婆关系不好，或者跟她的先生当时吵吵闹闹的，结果呢这个 baby 呢，母亲那种苦毒怒气的情绪全部都影响到这一个胎儿。所以这一个胎儿呢长大以后呢也是一样，他会很讨厌他的祖母，他会很讨厌当时伤害他妈妈的这一些人哈，所以呢也会影响到就是这一个腹中的胎儿。还有呢父亲对妻子好，跟对胎儿的感觉也会影响到怀孕，婴儿在母腹中他就开始学习辨认父亲的声音。我举一个服侍的例子，有一个墨西哥的弟兄，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做那个集体的母腹中伤害的医治，他突然间感觉到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好像爸爸很不欢迎他，所以他就回去，他就问他妈妈，他说：“妈妈，你怀孕我怀我的时候，爸爸是不是不喜欢你怀我？”那他妈妈起先还 play denial， 才否认说：“没有啊，你怎么这样讲？没有啊。”后来他说：“妈妈，你老实告诉我，因为我今天在经历内在医治的特会里面，我在经历那个母腹中伤害的医治，我感觉到好像当我在你肚子里的时候，好像爸爸不欢迎我。”后来他妈妈才跟他讲：“哦，对啦，他说当时我怀你的最初期，你爸爸刚好出去捕鱼了几个礼拜，然后回来我告诉他说我怀孕了，然后你父亲就一副很生气的口音啊，还有不信任的口气，就说我希望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孩子。”好，那所以呢这个胎儿怎么样，这个弟兄呢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感受到父亲好像对他有不欢迎。好，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就开始回想联想，开始想到难怪为什么在我的一生当中我自己都不了解为什么我老是 so much want to get my father's approval， 就说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都很想很积极的要得着父亲对他的接纳跟肯定和赞赏。原来是在母腹中听到父亲的那一句话，还有在母腹当中可能他父母亲之间也有一些的争辩所造成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说父亲对妻子跟胎儿的态度都会影响到这个胎儿在母腹中的感觉。好，所以另外呢，假如说在子宫里面的环境是友善的，一个胎儿可能会倾向于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快乐以及正常的成长。假如子宫的环境是不友善的，胎儿可能会倾向于多病、不健康、紧张、容易发怒、脾气、个性都很急躁，而且会阻挡了正常的成长。什么叫做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的是一个健康的环境、友善的环境？就比方说当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她的身体、身心灵都是健壮的，那他的整个的子宫呢就是一个友善的，就是一个健康的这样子的怀孕的其中呢，这个胎儿在一个健康的情况底下的子宫里面成长，他长大以后这个胎儿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他的心情也会比较calm。 这就是医学里面的一个研究，是跟我们内在医治跟我们是有相辅相成的。所以重要的是我们想要触及到一个人的心灵中最深处的根源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耶稣基督的真光渗入我们内心的深处，到我们的伤害 跟混乱里面去做医治，而且我们也必须要用真理，神的真理来纠正孩子错误的自我认识啊，并且教导孩子呢，心中一定要有意愿要饶恕他的父母亲哈啊的，你要教导这个孩子。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比如说你知道你在母腹当中你有受到伤害，你今天听到了这一些，好，那下午我们会做一些的祷告，你就第一个你必须要做的就是你一定要饶恕你的父母亲啊，特别是啊你的母亲在怀孕当中对你让你感受到的伤害，然后呢，我们一定要这样子的让耶稣基督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老我，使我们重新再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命来。所以啊、我服侍过很多很多母腹中伤害的 case 例子哈，真的是看到啊、母腹中伤害的真实，而且每一次呢，在这一些的弟兄或姐妹，特别母腹中伤害最多的还是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有重男轻女的倾向，所以很多姐妹呢就有那一种跟父母期待相反的性别而出生，换句话说她的父母希望她是个男孩子而她是女孩子，我下午会讲到这一些哈。那所以呢，在研究里面呢，医学研究里面也指出说，胎儿呢，他们是很敏锐的，他能够注意到母亲的感受。比如说，啊、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他很喜欢有孩子，可是他不喜欢怀孕。那这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可能因为身体的不舒服，所以他会常常的一直抱怨说：“哎呀，我怎么怀这个孩子这么麻烦？这个孩子嘛，一直很多很多的抱怨的话语，这个孩子都能够感受到他不受欢迎，他会感觉到被母亲拒绝了，哈，这都会影响到他将来成长的人格里面的第一个没有安全感，哈。”那而且很多时候呢，这个孩子成长以后，他会处处的成为一个要讨好人，他要很认真的做很多的事情来寻求他生存的权利，会有这样的倾向就会出来了。还有比如说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当时他们的经济情况很不好，好，那对神供应金钱上的需要没有信心，那这样子的出生的 baby 孩子呢，他就会在金钱上就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我看到我媳妇家里呢，他们家里有三个兄弟姐妹，我的媳妇是老大，那他的父母亲呢三十几年前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所以他爸爸当时在修博士学位，那你知道留学生的在美国，我们在这里都知道拿奖学金生活又要养家养孩子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在60年代70年代，所以呢我媳妇在她妈妈的肚子里面都有感受到这种父母亲的金钱的压力的那一种，所以呢我就看到我媳妇跟她的妹妹两个人在金钱的使用方面就是南辕北辙。哇，他妹妹可以一个圣诞节买送人家一个礼物呢，当然他们家经济环境很好啦，那他可以这样买一个礼物给我的小孙女呢，就是美金300多块，一个小孩子才一两岁哦，他就这样的花钱。可是我的媳妇他就不一样，他做什么事都一定要 budget， 都有预算的，都是这样管理的很好很好。所以我很感谢神把我媳妇赐给我儿子哈。那我看到我后来懂得这个母腹中伤害的这一些的这些的原理以后，我就观察到他们家，我就发现真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当一个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她对金钱上面的忧虑，还对神给我们在金钱方面的需要的供应没有信心的时候，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出生的 baby 以后她对金钱使用方面的没有信心哈。还有呢，有一些的母亲她想要孩子，可是她又害怕生产的痛苦，那一些呢也都一样会影响到这一个孩子。另外呢我要讲到就是说在医学上面的研究呢提到说，对在子宫内的经验仍然有记忆的一些证据哈。 哦，很多的人呢，他对在出生的时候所经历的惊恐惊吓有完全的记忆。比如说，哦，我服侍过几位姐妹呢，那他们呢就常常会做梦，他梦到什么？他梦到一把刀一直在追杀他。OK， 好，那当一个弟兄或姐妹来，当我服侍他的时候，他说他做了一个梦，就像我第一天讲到的，当他们常常梦到蛇啊、龙啊、什么狮子、老虎咬他，那个都是跟追他、咬他，都是跟偶像权势的异端有关。但是呢，当一个人他如果常常梦到一把刀在追杀他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跟在子宫里面出生的惊恐惊吓的经历有关。所以我就会问这一个人，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剖腹生产的？好，那八九不离十他们都跟我说 yes， 听妈妈讲他是剖腹生产的。因为呢，你想想一个 baby 哈，他躺在妈妈的子宫里，在羊水的保护下，很 cozy， 很温暖，很舒服，很舒畅。突然间，医生这样一把刀，咔，这样划下来，怎么样？这个 baby 呢，他就会吓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对出生时候所经历的惊恐惊吓的一些记忆哈，还有打催生针生产啦，或者难产脚先出来的这种难产，有一些人呢，哈也会有记忆。我并不表示说每一个人剖腹生产他都会有完全的记忆哈，但是呢，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很特殊的个体，有一些人呢，他的记忆好像就特别好，他就能够记住到这种出生的这一种经历，都会惊吓，都会在他的储存在他记忆里面。还有在子宫里面的经验出现在梦中，哈，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一些。另外呢，在婴儿的时候、孩童的时期，甚至成年以后，有很多的行为呢，是直接跟在子宫里面的经验有关系。哈，根据这一个Thomas Vernon 医生他的报告中指出，比如说有一些胎儿呢，婴儿他拒绝跟母亲有任何心灵跟情绪上面的连结，往往都是跟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好，和母亲对他的拒绝有关。我讲一个服侍的例子哈，有一次我的同工他到香港去服侍，然后他到未婚妈妈之家。那这个未婚妈妈之家很多都是差不多年纪在十七八岁、十六七岁的这种高中的女孩子，那就是婚前就怀孕了，就被送到那里去。那他就在那个里面服侍，带领的一个年轻的姐妹接受主了，好，信主了。然后这个姐妹她的 baby 出生以后呢，她就发现有一个情况，就是她的 baby 拒绝吸她的母奶，所以她就很难过。然后后来呢问她，她说因为她刚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 before 她成为基督徒之前，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前，她天天都是垂头丧顿足的，然后一直骂她胎中的 baby， 说都是你啦，然后又看着这样骂，那有时候甚至生气还要打打自己的肚子，刚开始还有说都是你害我的啦，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没有办法念书，所以我必须离开我的父母的家，真是讨厌了就这样子，很多很多的埋怨，很多很多的咒骂的话语，对他腹中的 baby， 你想想这个 baby 有没有听进去了？全部听进去了，所以这个 baby 呢就非常的生气，那他也就是在里面有了一个誓言，说我以后出生以后，我绝对不跟妈妈有任何情绪上的连结，以至于当他要为他吸母奶的时候，这个 baby 就拒绝吸。所以有一天呢，他在好奇之下，他就看到另外一个跟他差不多时期生了一个小 baby 的一个也是一个年轻姐妹，他就想说我试试看。他说 可不可以请你喂一喂我的 baby， 他都不肯吸我的母奶，他也用母奶在喂他的 baby 嘛。他说可不可以你试试看，结果没有想到当他把他的 baby 抱过去的时候，他的 baby 哇一直吸一直吸，所以他妈妈就非常的压抑。后来刚好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姐妹在那里，所以他就告诉他，他说你要抱着你的 baby， 你要跟他认罪悔改，你要对他讲话，他的灵人听得去听得见的。所以他就开始跟他的小 baby 说，抱着他看着他的脸，然后就说妈妈对不起你，我以前还不认识耶稣，所以我把我自己做错的事罪都怪在你的身上，好，妈妈对不起你，妈妈真是伤害了你。他就开始在那里认罪悔改，痛哭流涕的对他的 baby 讲话。他说小可爱啊，妈妈真的很爱你，我现在很高兴哈，你来到世上，我耶稣让我怀你哈，我真的很爱你，然后你吸吸妈妈的母奶吧。结果他这样一讲了以后，他的小 baby 从此以后就开始吸他的母奶了。好，所以这也是一个证实，真的就是在母腹中，我们对我们的 baby 所讲的每一个话语呢，都是会影响到他们的，真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对 baby 所讲的话语呢，在怀孕的时候，你对他讲很多有自信的话语呢，他就长大以后呢，你讲欢迎他的话语，接纳他，爱他的话语，他长大以后，就是说等于说先天的条件就比另外一个常常被在咒骂的人生的起点他就强多了。这是很重要。你看到有一些基督徒的妈妈，特别是被圣灵更新以后才怀孕的妈妈，你会看到大部分八九不离十，她的baby 出生以后都是一个快乐的小 baby， 都是笑眯眯的，真的是有差别的。好呀，我也是一样，看到我的儿子，我怀他的时候也是就像我刚讲的离家，然后很想家哭，所以他就哭。可是呢，我又很高兴说，后来第一胎怀了这个儿子来，所以我这个儿子很外向的，他就是哇，他可以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呢，他不到几分钟就跟大家打成一片了。好，所以这个我们母亲在怀孕的心态呢，对这个婴儿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然后呢，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呢，母亲所做的一些事情呢，也会影响到胎儿。胎儿，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在一个那个交响乐团里面的一个中提琴手，有一天呢，他在他们的那个 conductor 指挥发给了他一首新的乐曲，要他们练习。结果他看了那一首谱呢，他就开始拉得非常的熟练，他自己都有点很讶异，吓了一跳，诶，奇怪，怎么这首曲子我这么的似曾相识，这么的熟悉。所以他就百思不解，后来他回去以后，他想到了，他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妈妈，他说妈咪，你在怀我的时候呢，他说不是，他先问说妈咪，奇怪，我今天因为他妈也是一个中提琴手，他说我今天我们的 conductor 我们指挥给了我们一首新练的曲子谱，可是我怎么一开始一拉就好熟练了，这首歌好熟悉，好像我听了几百遍一样。他说妈咪怎么回事啊，他妈妈说哪一首啊，然后他就跟他讲哪一首哪一首，结果他妈妈说这一首啊，这首肖邦的曲子，当年我怀你九个月的时候，我很喜欢，我天天都在拉这首曲。所以他说no wonder，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在母腹中的经验，我们所听的都会影响到，都会影响到我们哈。就是说在那个母腹中你所领受的，所经验的，在你成年以后都会对你有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你在母腹当中的经验呢，都会对你成年以后 很多事情都有影响的。还有呢，比如说有一些的母亲她在怀孕的时候呢，她有抽烟，好，那这样抽烟的母亲呢，也会造成这个胎儿呢，她成长以后，她就会有很多的这种个性上面的焦虑、紧张，容易害怕，容易惊吓那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抽烟的母亲呢，他们都会比较缺氧，就会造成这样子哈。所以还有呢，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个母亲呢，如果她在怀孕的当中呢，常常父母经常的吵架，这个孩子以后呢就会变得很没有安全感，容易恐惧、害怕、神经质、胆怯，而且呢有不正常的情绪化，还有依赖性。好，我就讲到我认得一个孩子呢，他就是这样子。这个年轻人他小的时候，他妈妈怀他的时候，他父母在一家旅馆里面做事情，然后那个旅馆晚上都有24小时的 check in 的 bell 那个按钮，所以呢常常他妈妈在怀孕的当中呢，还有他生出来以后也是一样，就是常常晚上呢那个人家那个要 check in 了，要来注册，要住在里面，这样一按那个电铃呢，然后妈妈在睡觉也都会吓得就这样突然跳起来哈。所以这个青年人呢，他长大以后他真的就是变成很紧张，很胆怯，很有这一种很容易一点小事就受到惊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产生哈。另外呢，在研究里面也指出，声音也会影响到胎儿哈，没有出世的胎儿。比如我刚刚讲到的，就是父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常常的争吵，常常的大吵呢，都会影响到这一个胎儿里面的没有安全感、不稳定性跟恐惧。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弟兄呢，他在他妈妈怀孕他的时候，他父母常常吵架，争吵得很厉害，结果有一次呢，他爸爸还踢了他妈妈肚子一脚。好，那这一个弟兄，当我在服侍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后来他父母离婚了，那他告诉我说，他很痛恨他的父亲，他很讨厌他的父亲。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从我有记忆以来，很小，我就是不让我爸爸来摸我，我就不让我爸爸来触摸我。后来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他就当我把他带回到母腹当中的时候呢，就把他在母腹当中所听见的所有的一切父母争吵的这一些情况话语全部都讲出来，而且呢也感受到被爸爸踢了一脚，那妈妈也证实在怀孕的时候被他丈夫踢了一脚。好，所以就是说在怀孕的过程里面，父母的争吵呢，会对一个人呢，会造成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感，还有个性上面的不稳定，还有恐惧，还有害怕、胆怯啊，没有安全感，还有甚至还会有 anxiety 哈，这一种焦虑、过滤。所以如果一个怀孕的妇人呢，她在怀孕的当中常常的很喜欢听很激烈的、很猛烈的那种音乐，比如重打击乐器啦，或者是贝多芬的那一种交响乐团、交响乐曲，都是很猛的那一种呢，这个 baby 在母腹当中，他就会踢得很厉害哈，那就会造成说这个 baby 呢，他长大以后呢，这个孩子呢，他就会比较是一个那一种激烈的这一种冲动性的个性的孩子。可是如果妈妈在怀孕的当中呢，妈妈喜欢听很平和的这种莫扎特的音乐啦、李斯特的音乐啦、敬拜赞美的音乐，很柔和的，就无形中就会造成这一个胎儿呢，他成长以后他的个性就是一个比较 peaceful 比较不容易激动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会比较是一个稳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婴儿。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休息20分，休息20分。